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5月30日，我系魏玲，仲有我个拍档子珊。子珊你好，
魏玲你好，大家好。
子珊啊，美股而家炒到癫晒 ，AI 概念股推到天价咁，资产泡沫咧随时可能会爆破。美元信用嘅担心，美债供应可能会泛滥，央行疯狂咁买金。这些不是普通市场的波动，而是全球金融秩序的地震来的。
嗯，是啊，有人还说呢，黄金未来或会冲上$10,000，是狂想啊。还是金融秩序重估的信号呢？今天我们就来要拆解美股泡沫会不会真的推动黄金走到新高度呢？
近年来呢，美股在科技股和 AI 概念股推动之下呢，就屡创新高，市值急速地膨胀，投资人开始担心这些泡沫、 AI、 云端、半导体估值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盈利模式，一旦有震荡的话呢，资金自然可能流向黄金避险了。
投资人担心美股泡沫虽然是表层现象，但往往是引爆恐慌的第一火花。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纳斯特克指数几个月跌了70%。2008年金融海啸，股市崩溃，黄金反而就成为了避风港了。历史一再提醒我们，美股泡沫爆破，黄金就会受惠了。
是啊，美国政府长期呢就靠发债来填赤字啊。美债虽然被视为最安全，但是它供应过量啊嘛，市场开始怀疑它是不是还是零风险呢？美国财政部每一年呢都发行几万亿的美元国债，供应量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如果是零风险的光环出现裂痕的话呢，黄金自然成为替代的了。
是啊，美国国债规模已经突破了$34,000,000,000了，利息支出占了财政收入大部分，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市场自然担心美债长期的安全性。
是啊，央行呢就增持黄金，只是对美债信用的投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只是买入就有1082吨，2023年就1037吨，2024年呢还买入了1045吨，连续3年突破1000吨，是历史的新高来的。调查显示呢，近30%的央行计划在未来一年再增持，80%以上认为黄金是减低风险和多元化投资组合的重要工具。
咁睇翻個別國家，波蘭央行2024年咧就買咗90噸，印度全年咧就買咗73噸，中國人民銀行增持咗44噸，土耳其就增加75噸。呢啲新興市場同能源出口國最擔心美元霸權同美債風險啊！
係啊，子珊，央行增持黃金咧唔係偶然嘅。而是制度性的转变，他们用行动来告诉你，美元和美债不再是唯一的零风险，黄金有可能是新的基准。
新泽西 Stockton University 的金融学教授巴斯勒表示，很多市场分析师和黄金支持者认为，黄金长期价值主要受4项的因素驱动的。第一呢，就是通胀对冲。在高通胀环境下，投资人通常会将黄金视为这个避险资产的。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市场对黄金的需求可能增加的。
咁巴斯勒提出的第二点就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经济放缓，经济会放缓，金融危机可能会令到投资人增加黄金的配置，进而推高了金价的。
巴斯勒的第三和第四点呢，就是他说第三点，货币政策的因素，世界各国央行维持较低利率，持续提供市场流动性， 通常有利支撑黄金这个金价。第四就是市场供求变化，如果黄金开采产量下降，电子工业和珠宝等产业需求增加，都可能推动黄金上升的。
咁巴斯纳佢继续指出咧，虽然咧好准确咁预测金价标准咧就好困难噶，不过好多分析师都认为喺经济唔确定性同埋通胀压力嘅持续存在之下咧，黄金未来有机会创下新高，甚至都会冲上每盎司$10,000添。
不过咧，巴斯纳提醒大家咧，呢类预测咧就带有推测性嘅。最终就要看未来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局势了。
那子珊，现况就是黄金市场陷入多面的拉锯。今年一月，现货黄金价格曾经接近$5,600的历史高位，之后就回落了近两成，现在就在4,400-4,500的区间波动。咁造成下跌压力嘅咧，同时都推动咗长期上涨嘅结构性力量噶。最重要嘅咧就系通胀同美联储政策之间嘅互动。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嘅话，美联储可能会维持鹰派嘅立场。佢如果要减息嚟刺激经济，金价就可能会再升啦。
嗯，仲有美元走强，美国公债收益率上升。油价变动都会影响金价，短期来讲，美联储鹰派立场和强势美元限制升幅，中长期宏观不确定性和全球投资组合多元化仍然会支撑黄金。
根据华尔街的资深策略师 Jeff Curry 提出，黄金长期可能会去到$10,000的，他认为短期金价可能会回调到4000甚至到去到$3,750，因为油价上升可能会令到央行出售黄金嘛。不过长期来讲， AI 啦、数据中心啦、能源基建投资推动全球进入这个实物资产的重估阶段，黄金有希望迎接结构性的牛市的。
嗯，巴斯勒刚才都已经讲过了，他是比较审慎的，他说$10,000不是不可能，但就高度不确定的，短期受利率、美元走势、投资人情绪影响波动很大的，但长期仍有通胀避险、全球不确定性、市场供求变化等支撑，所以黄金市场正处于一场拉锯战，短期波动剧烈，不过长期的趋势就偏向乐观。
子珊，黄金被视为核心的储备，是因为全球金融秩序进入这个结构性的重估，美元霸权可能有机会出现裂缝，美债零风险有机会动摇，央行制度性的转向，资产的配置多元化，全部都有可能推动黄金成为这个新基准的。
嗯，是啊，艾玲，历史上黄金多次被重新定义，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脱欧，黄金一直是金融秩序的基石。通胀对冲、全球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供应需求动态的交织，形成了结构性的力量啊。
还要加多一点，电子工业和珠宝需求持续增加，供应又有限，令到黄金更加具有这个稀缺性的。
嗯，是啊，有人说呢，比特币是新黄金，但是比特币的波动就太大了，就不适合作为央行储备。黄金有几千年历史，是全球共识。
是啊，比特币可能是投机工具，但是黄金仍然是制度性的资产，是央行唯一认可的最后避难所。黄金不只是金融资产，还有文化意义添。它是很多文明里面，黄金是代表永恒、权力和财富的。
嗯，所以当市场恐慌，投资人自然就会选择黄金了，因为心理上就最安全。这种心理因素亦是黄金长期强势的原因。综合以上分析，黄金被视为核心储备， 并非偶然的，而是黄金秩序的裂缝之后的必然结果来的。
哦，你是讲金融秩序有机会有裂缝，咁黄金就可能会升啦。咁所以咧，黄金未来走势唔单止系价格问题，而系制度性嘅问题。佢代表全球金融秩序嘅再平衡，亦都可能系美元霸权。如果佢出现裂痕嘅话咧，之下最重要嘅代替方案嚟噶。
是啊，讲得好好啊，唔该艾玲。咁我哋讲到金融秩序重估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层面，全球贸易结算。虽然能源出口国未有直接用黄金结算，但佢哋透过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已经释放咗信号啦。美元依赖要减少，如果未来真系走到呢一步，黄金就唔再系避险啦。而是呢，直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这个想法本身就够震撼了。
子珊啊，有人问呢，黄金和石油和这些大宗商品有什么分别啊？它最大的分别呢，就是石油和有工业用途需求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黄金呢就没有消耗性的用途的，它的价值主要是金融层面的。
石油是能源，铜是工业金属，但是黄金是制度性资产。但当经济衰退，石油、铜就可能跌，但黄金反而升。所以黄金同其他商品不同的，它是唯一可以成为基准资产的大宗商品。
是啊，基金主权基金怎样来配置黄金呢？很多大型的基金已经将黄金视为它们核心资产。不是单纯的避险，因为他们需要来应付美元信用的裂痕嘛。
主权基金亦都系咁，特别系新兴市场国家，佢哋希望透过黄金增加金融自主，所以黄金唔只系投资人心理避险，而系制度性配置。
咁总体嚟讲咧，美股泡沫的担心可能是触发点，但是真正核心呢，就是美元和美债如果出现信任裂痕的话呢，央行改为改变全球资产配置的重估的话呢，令到黄金可能逐步被重新定义做新基准的资产。
所以黄金未来走势不单止是价格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有人说黄金或一冲冲上去10,000美元啦，这个不是断言的，而是提醒大家金融秩序可能正进入新阶段啊。
子珊啊，呢个问题咧就系唔系答案嚟嘅，系提出嘅问号嘅啫，观众要自己嚟判断嘅，究竟系狂想啊，抑或系未来会发生啦？我哋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哋真正嘅资讯同埋启发嘅话，请帮忙点赞、俾个 like 同转发我哋嘅节目，记得帮我哋订阅同转发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不过咧，观众你记得咧喺留言区话你哋谂会唔会黄金冲上10,000美元呢？如果你觉得会嘅话，就打一；如果你觉得唔会嘅话，就打二啦。睇下你大家点睇。
多谢各位收听同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哋下次再见，拜拜。